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完成主托付的大使命。因为神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只交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跟你旁边的人说，主托付给你一个大使命。对啊，有的人说，那我要为主做什么呢？哎呀，我告诉你，就只有一件事，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啊！不要以为好多事啊，就那么一件事啊。那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的诫命，但是也整个把600多条在旧约里的诫命说成两条，只有两个诫命，一个全心全意爱神，还有一个什么爱人如己，就两条在新约里面。那但是要我们做的事情就一件。就是叫人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翻这一段。好，我们一起来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在他升天，就是死里复活升天以前告诉门徒的话。他说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他并不是要我们去做，但是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装备。其实他把所有的配备都给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只要有信心去做。那么一个呢，就是权柄。他刚刚给第一个就是他给我们权柄。刚刚我们读的28章18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耶稣有没有所有的权柄？有。撒旦有没有权柄？没有。撒旦没有权柄啊，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撒旦怎么有权柄？除非你把你的权柄让给他，真的，除非你被他骗，你把权柄让给他，不然的话他没有权柄。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天上地下All authority， 英文就讲 All authority， 不管你在讲有什么 authority，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所以耶稣有最大的权柄， Amen。 那么他把那个权柄又给了谁呀？给了我们。因为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有，真的我们有耶稣100%的授权，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说不可能，哎呀，我这 small potato， 我只能做什么啊？我可以告诉你，可以的啊！你要相信，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可以成就。不然的话，耶稣就不用派你去了。你不会派一个不能做的人或不称职的人去。耶稣把所有你需要用的都给你预备，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在耶稣受死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向彼得跟门徒讲，在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16章，在18节的地方到19节，18、19节，耶稣告诉彼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说，他告诉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以前没有提到教会，第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在以弗所书有讲说，耶稣是教会的什么房角石嘛，第一块房角石。他说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根基上面。阴间的权柄，也就是那些所有邪灵啊，那些所有的这些撒旦啊、魔鬼啊，所有你在讲的那些，他说能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教会， 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跟你旁边人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那谁是教会呢？我们就是教会，不是我一个人，不是你一个人。很多人都以为，哇，你看我有神的权柄，那我就做了。耶稣讲的是，我把我的权柄赐给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所以你能不能，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不是单打独斗，不是你一个人。你不会高过教会，因为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 Amen。 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所以为什么你要在教会里？如果一个人就不叫教会了，懂吗？所以为什么你要去教会？因为耶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耶稣的根基上面。他说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的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 Amen。 在你的家里面谁有钥匙啊？表示有权柄嘛，对不对？你有你车的钥匙，表示你对这车有权柄。你有这房子的钥匙，表示你对这房子有权柄。所以有权，耶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你，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把这个钥匙给你，所以你有权柄的， Amen。 耶稣其实已经在他还没受死以前就告诉彼得，告诉门徒说，我会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要做什么呢？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么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在地上捆绑，捆绑什么？捆绑争吵的灵，捆绑分裂的灵，捆绑疾病的灵，是不是？捆绑谎言的灵，捆绑迷惑的灵，反正圣经里面有讲的，这些都我刚刚讲的圣经里都有讲的。好，你如果去读圣经，有谎言的灵的，有迷惑的灵的，是不是？你所以你看到一些事情不是神所造的，还有一些死亡阴间的灵啊，是不是要奉主的名捆绑它？然后呢，要释放神的心意，释放生命，释放和平，释放喜乐，释放盼望， Amen。 所以耶稣说，我给你权柄是能够捆绑黑暗的权势，而且能够释放从神而来的心意， Amen。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懂为什么这样子，而且 也好像焦灼不清。其实你与其在那里一直责怪，或者是一直在叹息，你不如起来祷告吧， Amen。 因为耶稣有给你权柄。那这个我要再讲为什么是说是复数。好，他指教会，他用单数，但是他是指教会，你懂我意思？他是跟着那个句子来，他是指教会有这个权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这边有讲到，如果弟兄得罪你要怎么样，你要去告诉他哪里错。然后之后呢，十八节他这边有讲到，我又告诉你们，是指单复数了，是不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又再讲一遍，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Amen。 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我给你的权柄。不要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可以的，你就奉主的名捆绑一切迷惑的灵，一切搅扰的灵，斥责他们退去，不准他在这个家中，在这个所有这个你遇见的事情，你的工作上面搅扰，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你要相反的，你要宣告释放神的心意在当中， Amen。 那么所以第一个，耶稣有没有给我们权柄？有，他给你权柄，你必须要去用。你如果不去用，你就看不到事情成就。第二个，耶稣给我们他的名。那么在耶稣还没受死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也就是当我们奉耶稣名祷告，这个事情就成了，那然后呢，上帝就得着最大的荣耀。 Amen。 然后呢，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再一次确定告诉门徒说，只要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会为你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了那个高云弟兄哈，哇，他紧张的要命啊哈，他开始就哦，这怎么样哦，就开始。可是呢，他呢很可取的一点，他每次碰到困难，他就马上来教会祷告。哦，真的，有一次他第一次的时候，哎，六点多就来了。我说，哎，你这么早来，哎，你要来练敬拜团呐？哦，不是，今天我有事情要需要祷告。我说，哦，什么事啊？他就开始讲了哈。结果那一次呢，哦，真的，那一次他的医生本来还跟他讲了说，哦，还专科医生呐，告诉他说，哦，看你这个情形，一定是什么癌呀，哈。把他吓的，结果后来呢，没想到一去做了这个检查以后，全部那个都不见了，是完全没有。那是第一次得医治，这一次呢，他又开始咳嗽，咳了好久啊，啊，每一个礼拜就来祷告，每一个礼拜来祷告，大家也是一起同心的为他祷告，捆绑疾病的灵，捆绑一切的肿瘤。结果呢，你看现在肿瘤缩到好小，医生说不用再做进一步治疗了。Amen， 你懂意思？你要知道，我们奉耶稣名祷告会成就的。Amen， 你要祷告 ，instead of 讲闲话 ，instead of 抱怨 ，instead of 这个不信，你做这件事的时间，你如果来祷告，事情早就成就了。你想想看，你花多少时间在祷告啊？啊，很多人就在那边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祷告会就不来，哦，或者要祷告的时候就不来。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又希望上帝为你成就，可是你又不好好祷告。我常常觉得，哎呀，到底是要有机会，就是你到底是要什么？你懂我意思？你如果要看到神的工作，你就是要来祷告。 Amen， 你要祷告，你才会看到事情成就。在这个约翰福音接下去十五章呢第十六节，耶稣也继续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使你们怎么样，只要你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说什么，神会赐给我们，天父会赐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在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这边又讲到，他说呢，十三到十五，哦，对不起，16章23到24节，耶稣又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在耶稣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复活之前他告诉门徒的话，但是门徒真的听不太懂，哎，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东西。但是当耶稣受死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为什么？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到第六节，好，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指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并且第八节讲到他为我们受死，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九节，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开始事情就成就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谁的名最大？耶稣的名最大。耶稣的名，当你奉耶稣名祷告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全部要跪下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前好像说，我说你看连续剧啊，如果那个什么皇上来了，所有人在里面说皇上来了，全部要跪下来，对不对？你就知道，当你一说奉耶稣的名，全部的都要跪下来，全部要向耶稣的名屈膝跪拜，因为只有耶稣的名最大，所有的名都比不上耶稣的名。任何一个总统、天皇、什么皇帝都没有比耶稣的名最大，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你要奉耶稣名祷告，你会看到神迹发生。在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圣灵，神赐给神这个耶稣赐给我们第三个就是圣灵，在约翰福音14:16-18，耶稣就讲到，他说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呢，耶稣说我一定，我不会把你们就丢在这里哦，我受死了，然后又复活了，然后就拜拜了，对不对？好，我回到天上去，大家都看，哎呀，耶稣 就回到天上去了，那怎么办？我们全部被留在这里。耶稣说我不会只是这样的，我会派一位圣灵来，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对不对？圣经里面讲的，他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那可是门徒都说不要走，不要走啊，我们需要你在这边帮我们啊。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派一位保惠师来帮助你们，而且他永远不离开你们，一天24小时，不管你在做什么他都与你同在。哇，你说真的啊，你有24小时的保镖哎，啊，你有保镖天天跟你同在，好，然后呢，而且他还是你的那个顾问，他还是你的 counselor， 他还是你的这个引导者。然后呢，在这个26节，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位保惠师不仅与我们同在，并且会教我们神的心意，他会让我们想起这个耶稣过去他对门徒所说的话，或者是耶稣借着圣经写下来的这些话，他都会告诉我们，他会提醒我们。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哇，读了好多，但是不晓得看到别人要讲的时候我要用哪句经文啊，你要问圣灵啊，圣灵就会给你话，哦，就会给你话，然后呢你就把那一句刚刚领受的经文找出来，然后就释放神的话语，哦，这就是这样做。以前呢我也不懂，哦，我以前想说那个时候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呀，我有的不要讲好了，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哦，或者别人已经在做结束祷告了，可是圣灵就会一直说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当我领受这个话语，所以神告诉我们是用什么？神的话语，是不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为圣经里面这边已经讲了26节，他说什么？这个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会教我们，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那个灵只是告诉你说去做，去做这个去做，可是都没有任何神的话，你要小心一下，你要谨慎一下，因为圣灵来都是要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对准神的话，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Amen。 所以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我就在问说，他说啊，我听到神的声音，我怎么知道你听到什么？我说有没有神的话？他说没有，没有，那你就看看圣经合不合神的话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接下去我们还会讲哈，然后呢，圣灵呢，也就是在16章里面13-15节，他说真理 这圣灵来了，他会引导我们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他也不是凭自己说的。哇，你说圣灵也不能凭自己说、啊、对，他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所以圣灵是从谁那里听到的？从耶稣那里听到的，然后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呢，你必须要认识圣灵，不然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又不晓得圣灵的工作，你有时候你听到的，我要很小心的查验，要很小心的查验，是不是真的出于神，是不是真的出于圣灵啊？那么，而且呢，圣灵呢也带给我们能力。那么在路加福音10章10到17节，耶稣说他要赐给你的能力呢，是能够胜过蛇和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害你们的，是不是？所以当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胜过蛇和蝎子。蛇和蝎子就代表什么？邪灵，代表邪灵，好，就代表邪灵。所以呢，在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讲的是第10章嘛，哈，讲到耶稣说他会给他们权柄能力胜过蛇和蝎子，因为这些门徒好高兴啊，出去就是靠耶稣的名啊，被派出去，他们就好高兴回来做报告啊，啊，说哇，耶稣啊，老师啊，我们好高兴啊，今天这一趟旅程啊，啊，我们太好像就是太光荣了，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出去啊，连鬼都服我们啊。哦，我们不晓得原来你的名字有这么伟大、啊、那结果耶稣就说啊，不要因为鬼服你们就高兴，要因为你的名字能够记在天上高兴才对，不要只是这个小 case， 然后以后你们会经历更多哈。然后所以耶稣讲说会胜过什么？蛇和蝎子，对不对？然后11章，在路加福音11章接下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求圣灵来充满你，他就告诉他们说祈求就怎么样，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他说你们中间啊，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拿蛇给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蝎子跟蛇是不是这边又提到了？所以蝎子跟蛇是代表什么？邪灵。所以会不会你求圣灵上帝给你邪灵啊？不会的，因为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Amen。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会不会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有邪灵来？我就告诉你这段经文不会的，因为天地上的爸爸都不会做这种事情，天上的父亲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啊，你求鸡蛋给你这个，然后求那个又给你这个，蛇跟蝎子就代表邪灵。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我不，你求圣灵我就给你圣灵。 Amen。 跟你旁边说，求圣灵就得圣灵。所以不要怀疑，今天很多人因为仇敌就是用这种谎言让你惧怕，让你不敢进一步，好像我好担心哦，我会不会有邪灵。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邪灵，一定是从你里面出来的，真的给你打包票。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可能拜偶像，我们可能有不饶恕，我们可能又因为伤害而受到压制，可是当奉耶稣的名祈求，当圣灵的能力降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邪灵一定要退去的。 Amen。 所以你要不要圣灵充满？要，因为邪灵才会出去。 Amen。 因为所有的压制都要退去，他没有在这里，他在这里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亲近圣灵？邪灵就一定要退去。所以不要担心，因为耶稣讲的非常清楚，这边都是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些使命？如何自己预备自己来完成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呢？在刚刚讲的权柄、耶稣的名和圣灵当中，怎么样来操练自己呢？第一个，在权柄当中，你要学习顺服。跟你旁边说，在权柄要学习顺服。在你要有权柄 以前你自己要先做一个顺服的人。 Amen。 因为耶稣在得着最大的权柄以前，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Amen。 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把这杯挪去，因为很痛苦啊，而且我要跟父隔离啊，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痛苦是很难受的。可是呢，他自己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耶稣有没有顺服？因为在以赛亚书说，因为天父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知道这个的苦，他知道这个的这个所有的所要经过的羞辱，所有的离弃等等，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才有第九节出来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在得到最大的权柄或得着权柄以前，要先顺服的。你不顺服，你是没有办法被得到权柄。而且呢，你就看到说，你要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你要看见神所在预备我们以前，都要叫我们先学习顺服权柄。在家庭里面，妻子丈夫要彼此顺服， Amen， 都要学习彼此顺服哦，因为在这个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十二节开始，你们要彼此顺服，都要学习顺服，没有顺服是不可能被提升有权柄的。那我记得呢，我那个时候呢，刚刚被圣灵充满之后没多久呢，那我就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服事。那后来呢，也有一些讲员过来，然后他们呢就为我祷告，每一次为我祷告，他们就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每一次我听了以后啊，我就在心里想，他知不知道我比较属灵啊？他知不知道是我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他为什么一直叫我顺服我的丈夫呢？当然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争执，我跟许牧师中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争执，但我就想他为什么每次要跟我这样讲呢？那后来呢，后来神就光照，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吵大闹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因为他那时候他的诊所嘛，每一次都希望我去他的诊所里面帮忙，那我常常就觉得哎呀，大材小用，是不是？为什么我要在诊所里面帮忙呢？我不是要念 MBA 吗？我怎么去管他的诊所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就是觉得很不以为然，所以常常就在里面唠叨，虽然嘴巴不一定讲出来，但心里面就很多的这种觉得不满的那种情绪。那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就说我在诊所里面又去到那边，突然圣灵就告诉我，他就说，我造一个女人是来帮助她，你如果不好好帮助她，你就以后永远在这里。我一听，哇，我不想永远在这里。然后我就突然就 我就马上调整我自己。所以当圣灵讲话的时候，圣灵会不会用神的话告诉我们？会的，是不是？他不是说你要听话，你要怎么样，他是说我造一个女人是要来帮助她的，所以你要怎么样顺服你的丈夫，那你要在这边好好帮忙，不然的话你以后就在这边吧。那我想那我不要，那我要好好的。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改变我的这个我丈夫的态度。哇，他就开始看到我说奇怪了，平常每一次来待没几下就跑掉了然后就说还说还要做什么哇，那下明天再做，明天突然呢我就开始改了，就开始在那边在办公室里面帮他做东西而且和颜悦色的做。后来他就问我说今天怎么不急着走了？我说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哎呀，真的是奇怪了，发生什么事了？他那时候不晓得是因为神已经管教我了，对不对？他就说，哎，请问怎么回事？我说，哦，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他说，哦，没有啦，这个大概就这个事情再处理一下，那个，好，就这样。结果呢，没有想到后来一定要在你的环境里面需要学习顺服权柄，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是第一步。 Amen。 如果我们第一步自己在家里面都不能学会，那还到外面学什么呢？哎呀，没关系啦，我在家里不顺服啊，但我到教会会顺服啦，啊，或者是我以后如果神叫我做什么我就会顺服啦。这是蛮难的，你连那个 credibility 都上帝都很难相信，对不对？如果你都不能够替照着圣经的话来讲，上帝为什么会觉得你会真的愿意顺服呢？所以呢，当你真的愿意这个让自己调整合乎神的心意，神就会开始慢慢释放更多的权柄给你。 Amen。 所以后来呢，真的后来看到神呼召我做牧师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事情，而是我从以前一直慢慢调整调整调整，后来到了教会里面学习顺服牧师的权柄。你也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是完美的，也不是所有的牧师都能够像你所想象的那么能够这个了解你，或者是那么样子的各方面都做得那么好。但是只要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都要学习顺服。 Amen。 当你学习顺服，这就是你开始的第一步，自己一定要学习顺服权柄。所以在希伯来书，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有讲到，自己要一定要先学习顺服权柄，不然你是不可能会赋予你更多的权柄。那个权柄是可以扩大的嘛，我们都希望能够今年能够扩张境界，是不是？扩张境界不只是指我们服事的工厂扩大，在你个人生命当中也是扩张境界。譬如说，你本来过去在公司里面是被人家管的，哎，今天哎，老板就提升你成为一个可能一个 manager 或者成为一个主管，这是不是扩张啊？是的。他为什么会选你呢？那是因为你顺服权柄啊，是不是？他跟你讲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你做了以后他才会愿意把权柄更多的释放给你，然后提升你来做管更多人嘛。这个都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里面，他就讲到说呢，耶稣来到地上，他虽然成为人的样式，不只是好像这个他的行动，他的很多事情都受限，但是而且他在他的服事上面，他也其实很受限的。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他不是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是我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就跟父神说，你知道吗？你看，是我来到地上，是我住在他们这些罪人当中，是我受到人家顶撞，是我在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你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耶稣反而对这些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是不是要顺服父的权柄啊？是的，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只做看到父所做的他才做，他不会坐在父的前面，他也不会抢在前面。所以为什么耶稣最后被升为至高，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么我们自己就求主帮助我们，你可以把这些列出来，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权柄，而且在你要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顺服的心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调整自己，你就能够进入更大的权柄。 Amen。 第二个，在耶稣的名上面要怎么样能够来提升自己呢？预备自己呢？就是在祷告上面要操练。那么祷告呢，其实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当你的信心被提升， 你的祷告就更有能力。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那边讲到，他说呢，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的啊、哦。那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你的信心呢，是从听到这些信息，你的信心就会增长。那么他说从 message， 什么 message 呢？可能有人见证啊，是不是？可能讲到啊，可能在小组里面啊，彼此的造就啊，这些都是听到神的话，你的信心就会成长。那你就会说，哎，如果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事，那我相信上帝就可以做我这样的事。 Amen。 如果你今天听到，哇，你看这个小林的母亲，对不对？本来是，我记得是肺癌啊，对，肺癌末期嘛，哈。那结果呢，你看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为他的母亲祷告，现在是 cancer free 耶。你有没有看到祷告的大能，对不对？你相信就能成就，你可以把将你的信心为着有需要的人为他们祷告。 Amen。 那么这一次呢，我去到这个泛美的这个宣教大会呢，那这次刘同牧师呢也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啊，哇，他说我去到这个贝南这个分堂的时候，那贝南在非洲西非啊，他说那个贝南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巫毒的杜甫，就是所有的这个巫术邪术的中心啊。好，他说哇，他说他去到这个国家他好紧张哦。他说这些的牧师跟同工啊，那个负责的牧师我还认识，因为以前我也去过西非嘛。哎，真的，他那时候在多哥，后来被差派到贝南去那边开始那个分堂啊，是他叫哥尼流哈，哥尼流牧师，真的哈，对啊，我都很记得他，他长得高高的哈。那结果呢，他就跟我说啊，他就在分享，他说他去到那个地方，他就带着这些同工呢，就说为他们祷告，兼顾他们。他们就说，哎呀，刘同牧师你终于来了，来带我们去做走祷吧。去哪里走祷？他就说哇，带我们去这里给最大的蛇庙去走祷。刘同牧师说我再过两天就走了，好，我先为你们做这个祷告，装备你们，然后我走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去走祷。他们就说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你要带着我们去走祷，我们也好害怕啊，我们需要你带我们去走祷。他就说啊，说我也好害怕。他就这就是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操练信心，对不对？我们很会讲啊，可等到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啊。那他就说哇，他也好害怕。他说不行啊，这些同工都说叫他要带他们去走祷。他说那个什么样在哪里？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市中心一个很大的一个庙。他说他真的是里面都是蛇啊，不是只是叫蛇庙而已，而是全部都是蛇，很多蛇。他说里面有两个偶像，很大的偶像。他说有两只很大的蟒蛇捆在那个上面，盘在那个上面。刘牧师说你是说我们要在外面走祷还是要进去走祷？他说我们要进去走祷。他说你不敢想象，我最怕蛇。他说我怎么敢去蛇庙走祷？他就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吧。他说可是我也不能在那些同工面前显得很懦弱害怕的样子，不然大家的信心都已经软弱了，对不对？他就说那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他说所以前一天晚上他们就非常奋力的祷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与我们同去，你要与我们同工，你要显明你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穿上全副的军装，哇，这下他说非常认真的祷告。他说第二天他说我们真的去走祷。我们说哇，好可怕。他说真的都是蛇。他说我穿的非常的严密，然后我眼睛半闭半开的。他说我就在灵里一直祷告说，主与我们同在，主的同在在这里，主的同在在这里。他说我一直宣告一直宣告，从那个庙走进去到我走出来，他说还好没有被蛇咬。他说他出来以后，他说哇，他说第二天他就回美国了。他就说哇，他说这一次真的把我真是有一点真的是吓到哈。 他说但是感谢神保守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哈，不会有结果呢。后来呢他们到了这个，后来第二过了半年他再回到贝南的时候跟他们开牧者联祷会，他说竟然他的同工跟他们跟他说，刘牧师报告刘牧师，他说那个蛇庙已经关门了。他说真的吗？没有想到我们的祷告这么有能力耶他说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祷告这么有能力，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他说那个因为啊那个蛇庙啊就不灵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去了，不去了就没有人供奉了，然后那个蛇庙就关门了。 Amen， 是不是啊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不能相信我们的信心可以胜过一切的恶者，其实是你自己不相信。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问题是你信不信。你如果不相信，当然你不会，你若不操练，你当然是不会看到任何的神迹发生的。他说连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牧师，他说他的信心都不断的要怎么样增长，不断的要被提升，不可能停留在同样的地步。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四章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呢第四节，他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在你里面的是什么？圣灵啊，在你里面的比那站在世界上的更大。然后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只要你有信心，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一定可以胜过仇敌的。 Amen， 因为我们被呼召就是成为一个得胜者， Overcomers。 Amen， 所以你不会输的，跟你旁边说你绝对不会输的，因为耶稣的灵在你里面，你是一定赢的。重点是你一定要拿起你的权柄奉耶稣名来宣告，而且你要实际的操练，你要去做。你如果不做，信心就是死的。这叫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如果你光说你有信心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行为，那个仇敌根本不怕，根本不怕你。所以呢在雅各书里面他说呢，在这个第二章里面他说呢，如果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个信心就是死的。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他说啊，鬼魔也信耶，他也知道有一位神耶，所以你跟那个鬼魔是那个 level 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你跟他们半斤八两啊，你九两了啊，因为你有也有神儿女的名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若是你用信心并且宣告来祷告，并且来怎么样活出活泼的信心，那么这叫仇敌就能站立，并且你用信心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他会怎么样？他就逃跑了嘛，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事情成就的。所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为实际的操练， Amen， 以至于我们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会看到得胜有余， Amen。 第三个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也就是赐给我们能力的圣灵。他说第一点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第一次领受经历圣灵的更新叫做受圣灵的洗，之后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你一定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这个礼拜五我们就有圣灵之夜，你没有被圣灵领受过圣灵之洗的，你一定要来怎么样被领受圣灵的洗。之后你要怎么样 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八节那边，你如果去看，他就说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知道怎么运用你的时间，能够分辨是非，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常常就是用私意私欲，而且仇敌还会用许多的谎言跟控告来对你说话。所以你要吗？就是被圣灵充满，不然你就是被邪灵或者被一些所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满。我们可以选择，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Amen。 而且你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因为耶稣称我们为朋友，他要将怎么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圣灵的声音。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他说呢，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他有没有说圣灵对某某某你个人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是对说什么？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他是用一个，所以你要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神依然看重教会，所以为什么你要去教会？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你要去教会？你不可以单独一个人。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在启示录的时候都是对众教会说，从来没有一个是对个人说的。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Amen。 所以有许多的经文都在圣经，所以你一定要连贯，而且要能够查验，不要只是以为自己领受什么东西，而是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圣经里面讲到有假使徒、假教师、假先知等等都已经出现了。这些呢，他们都会变成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在假先知在这个约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地方讲到，他说呢，他们会披着这个，哇，让你好像以为他是这个羊，但是其实呢他是狼，因为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既不需要学习舍己，也不要学习奉献，更不要学习彼此相爱。你懂我意思吗？我只负责教导就好了，我其他事都不用做，那这种都是假的。你懂我意思吗？所有圣经的真理是一贯的，你不可能只单用一面，单用一节，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要认识神全面的真理？ Amen。 所以呢，他就说他们会这个会来看的果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好树还是结在坏树上面。因为好树就会结果子，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若是我们是枝子连于葡萄树，会不会结果子？会结果子，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边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之后，他就讲到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结果那些人就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做好多事情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行许多异能吗？为什么说我是作恶的人呢？因为二十三节耶稣说，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好，他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他说不认识？认识在原来的经文里面就是指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就像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利用上帝，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认识神，没有用的。就算你做的很多事情，耶稣说这些都是我不认识你，你根本也没有想要与神建立关系，也不是真的认识神的人。他说这些是作恶的人，这些讲到是假先知。那么也有假的使徒，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都有讲到。那么在这个 讲到假的教师。那保罗呢，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就看到这些人，他走了以后呢，哎，就有一些人也到他们那里去传另外一个福音，传另外一个这个讲到耶稣的事情，都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假使徒、假教师，因为他们呢装作，他说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也是假的，对不对？他装成基督使者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哇，你说哇，在这个世代有这么多假的啊，哇，假使徒、假教师、假的，怎么回事啊？哈，他说这边我就说，哎，怎么没有讲到假牧师跟假传福音的啊？奇怪啊，哈，因为呢，传福音的要叫人家信主，他不会，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信带人信主本来就是什么，是神的事情嘛，对不对？那牧师要花很多时间去牧养，他们也才不想牧养。你懂我意思吗？他们不想牧养，因为做牧师要花很多时间去这家事情、那家事情、这一家事情，还要管一大堆事，对不对？那他们才不想啊！为什么我要去牧养呢？我就跑来跑去就好了，是不是？我不想牧养啊，因为牧养要花时间、要花精神，而且弄了半天还不见得有成果、啊，对不对？而且还不被人家这个感恩啊、感激，对不对？所以他们还不会花这种时间。他就是只是负责发号施令跟做事情就好了，好叫别人跟着他，然后让别人都觉得他讲得很好啊，然后就跟着他走了。他说这些呢都是假的，所以你要去看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有，因为在圣经里面说，譬如像在耶利米书、在历代志、在列王记，都有谎言的灵会进到假先知里面，让他们说这些谎话，让他们，所以神自己为自己辩白了。在耶利米书你如果去看，神为自己辩白说，这些他们假借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都不是对的，我与他们反对，他们所说的话我都要拆毁。所以在耶利米书有很多，所以你要去读圣经，这不是只有在新约里面才有，在旧约里面就有。那么那时候有一个米该亚，不是吗？他去讲，哇，他讲完一话以后，人家还来说打他巴掌，说你在乱讲啊、哦！结果呢，没想到他后来他所说的事情成就，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也非常需要读圣经。如果教会里面不读圣经，或不教导圣经，或者只讲经历，这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就会跟着某一个人嘛，是不是？而不是跟随神。当我们讲圣经，就是要大家怎么样？跟随上帝，要按着神的话做。今天我讲完这些道，我也是要按着这些话来做，不然我就可以讲很多别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你要学习？然后最后呢，就是你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新约的时候都是圣灵说，你有没有看到都是圣灵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当这些保罗啊、巴拿巴他们等等，他们聚在一起，你来看他们在做什么。十三章里面他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也有先知跟教师啊，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是贵族啊，跟这个西律王一起 长大的，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是在做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是等于他们在做什么？祷告，他们在祷告，是不是？他们不是在讨论，不是在开会耶，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好，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如果你看前面的经文，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当中是最棒的，因为他们很会教导，结果他们把他们两位拆出去， 然后他说圣灵说，不是谁说，是圣灵说，而且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一起领受并有印证。 Amen。 需要印证，不是只是一个人说，是有印证的。他们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寻求上帝，神跟他们说，圣灵说为我差派谁，之后第四节他们就去了，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们就去了。 Amen。 所以呢，你要看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就是圣经里面的其实都有教导，所以你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么你看到在十六章第六节，圣灵也禁止他们往亚细亚讲道，然后呢耶稣的灵第七节也不许他们往庇推尼去。所以神的灵是不是引导他们往这里去往那里去，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哪里，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且你要看到 他们当中这边所说的是不是都是他们，是不是都是他们，一个人吗还是复数？复数。他们是不是一起领受？是不是一起验证？是不是？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懂吗？不是我说了就算，没有机会给别人验证，要有验证的机会，之后就要学习顺服圣灵。所以你知道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在现今这个时代，你需要更多被圣灵充满，认识圣灵的旨意，你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抵挡所有仇敌所做的工作，所有偷窃、伤害、毁坏、混乱人心、扰乱人心、谎言控告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Amen。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需要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何等需要认识你的旨意，认识我们的身份，更是看见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装备，使我们可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你所赐给我们耶稣的名，更是你赐给我们真理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的教会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让你的教会能够愿意顺服你的引导和带领。你是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增长，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顺服权柄，更多的学习操练，借着耶稣的名来祷告，更是常常的被圣灵来充满，活出一个圣洁顺服的生活，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能够许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征战，他们能够回到神的羊圈里面。愿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祝福你的教会能够走在真理当中，祝福你的圣灵能够常常自由地运行在这里。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愿你掌权，使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得着从你而来的恩赐，得着从你而来的引导。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
是的，我渴望，
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 爱我儿，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
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
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
我呼求
圣洁，
圣洁，
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
是的，求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更新我们，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真认识你。愿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何等需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求你来怜悯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旨，愿意在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能够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求主你来赐福给你的教会，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祝福祷告，阿们，阿们。有需要祷告的，我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